太福音五章11-12，人若因我辱骂你、逼迫你、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今天我们正道的是康乃康牧师题目之徒，我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当主耶稣跟我们讲八福或者九福的时候，他所说的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旧约也有讲到哪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如何结果如何，或者说有什么现象继续会有什么现象。我们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就有讲到，谁是有福的呢？不从恶。谁是有福的呢？从神。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为有福。就跟耶稣说的，如何如何就有福了，多思想神的话，多远离罪恶，这人就为有福。有福会有一些什么结果或者什么现象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有福的人。讲到有福也会讲到有祸，那么诗篇第一篇跟着讲的就有讲到，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恶人一切所有的会被吹散。耶稣讲了八福或九福，在马太福音23章也讲到七祸，法利赛人的七个祸。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有祸了，因为怎么样，结果怎么样。那么这个在旧约圣经有的，新约也有的，在世俗里面也有讨论，我们怎么样才能有福，怎么就会有祸。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里有讲到有福的人，有 demonia，他用的字有福跟耶稣在马太福音用的有福不是同样一个字，不过意思是类似的，就是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们中国我觉得比较注重道德，我们怎么做一个仁人志士，孝顺父母，忠于国家，好像我们比较不屑提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那么虽然我们都很想追求，所以我就用亚里士多德的有福来继续进入我们所说的。亚里士多德说要有福啊，有三个条件要满足。第一个是外在的，你必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那个环境很好，风调雨顺，没有空污，水很干净，这是一个有福必要的条件。如果你身在战火当中，如果你呼吸的空气都是空，都是污染的，如果你喝不到什么干净的水，环境太坏，太吵，太脏，太乱，太不安全，这个很难有福。那么其次，亚里士多德说，你的身体要有一些优秀的条件，环境要有一些优秀的条件，身体也要，身体要健康，如果是美丽当然更好了。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常常牙疼，常常这里痛那里痛，也很难讲是有福的。不过亚里士多德说，最重要，有福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充满了美德 virtue， 你的灵魂里要有那些高贵的美好的美德活在你的个性当中。心灵要美，灵魂要美，你的灵要美好，这个我们基督徒通通可以同意，因为的确神是这样造我们的。但是亚里士多德也好，我们儒家也好，讲到幸福有一点跟我们基督教很不一样，我们就从刚才说的这一点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 充满了美好的德性，很好。耶稣讲的有福的人，第一个现象就是你的灵魂充满了不义和不好。虚心这个字原文是灵里贫穷，跟亚里士多德讲的灵里丰富刚好相反。灵里贫穷怎么会有福？灵里贫穷本身不是好事，但是当我们发现，而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发现，我里面这么多的邪恶，没有那么多的正直，有许多的虚伪，没有那么多的诚实，有许多的自卑、绝望、灰心、虚假，我真是有祸了。我活得很自卑，很虚假，这有什么好？这有一个好处，如果人看到自己的不好，人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自己的不好，而去依靠上帝，而比较容易依靠上帝，这是有福的。福气大到什么地步？福气大到他是天国的一份子。虚心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那我们下面要讲一下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国用我们最通俗的话，就是我们将来死后上的天堂。不过天国不只是天堂，天国神国是指着神所治理而被人承认的地方。在旧约就是以色列，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神拣选做自己子民的那民是有福的。以色列是地上的神国，地上的天国。那么可惜以色列好像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后来就出局了。我们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之前，甚至到今天，很多以色列人还希望天国重现，神国再来，神能再到我们中间，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好，你要进入一个好的地方，你要到台大去读书，你要有什么条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全世界应该都是这样。越好的地方你要进去，门槛就越高。我不知道新友堂的门槛有多高，那么你必须相当的属灵，圣经相当的熟悉，那么初期崇拜十一奉献相当的准，那么才可能。如果要成为信友堂的执事，就要更高标准，长老就是标准的标准的，是人中的精华了。我们不讲信友堂，我们讲台大。你要进台大，你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进台大有条件，进天国就更有条件了。我们想嘛，进台大，进一个好的地方，你要聪明，你要成绩好，你要进 Stanford 哈佛，你爸爸妈妈要很有钱，我是指最近这个 scandal。 总之你要有某种水准才能进去，越高档的地方，越高档的俱乐部要进去越难。我们这里你年费缴不出200万的不要进来，没有2000万的不要进来。我们这里都是优秀的、丰富的，物质丰富，心灵也丰富。各位，我们的好信息就是，我们的信息是对每一个富翁和每个乞丐讲的，我们的信息是对智障的和天才讲的。你在上帝面前都要在神的恩典下承认自己里面是贫穷的。不管你外面怎么样，外面也希望你富裕，但是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在神的爱中生活，你要有永恒的盼望。你进到一个最好的地方，比伊甸园还要好的地方，你进去的条件是你承认你很难，你承认你并不好。你要进到这个美好的地方，你承认你里面的灵魂并不善良，并不健康。下面我讲的，现在的神学家教会都不喜欢讲， 但是我觉得圣经是这样讲的，天国神的国将来有物质的层面，将来在天上并不是飘飘的所谓的灵，将来在天上是非常美好的，有物质，有这些美好的神所造的物质的成分。但是在今天，我认为神的国天国的美好主要是在心灵的层面。路加福音17章21节，耶稣提醒门徒，神国的来到是人眼睛看不到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人的国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就是民生，就是吃饱喝足，政府需要做到这一点，这没有不好。但是罗马书14章17节，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灵里的喜乐和平安，这个伟大的难以夺去的世人也给不了的和平，灵里的和平喜乐，来自我们承认，而且不断的承认，我自己的灵魂非常的肮脏空虚污秽，肮脏空虚污秽让我们去依靠上帝就有福了。路加福音18章11节讲到一个他觉得自己灵魂是丰富的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美好的人，他到圣殿里对神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1/10。另外一个人垂着胸对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不良善，我没有丰富的慈爱正义，我不好。耶稣说，这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耶稣说那个税吏回家倒比那人算为有益了。耶稣这句话讲的有点啰嗦，有两个人，一个文士，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耶稣就说，这两个人其实税吏更义就好了，税吏比较义就好了。他说这两个人回家，税吏比法利赛人算为有益，干嘛要回家？回家的路上就不是已经分别出来了吗？现在不就分别出来了？我想耶稣有一个意思，就是人能够显出他是被神称义的，要到回家，要到主再来的时候。现在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愿意承认，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即便我们有10000个优秀的地方，比别人也都优秀，但是我们会说，照我的本相我没有什么优秀，照我的本相我亏缺了神的荣耀。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不是我们假客气，也不是我们用谦卑谦虚做一个手段来维护我们的地位，不是这个。我们是真的不断被圣灵光照，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或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贫穷的，让我们看到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哪里有一大堆吃的，我们吃饱了，我们跟别人讲，使人和睦，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以第一个福气，邻里贫穷的，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有一点就像和合本的翻译，虚心的人，只是比虚心的意思要强烈的多。跟这个类似的就第二个福气，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哭泣的人，心里难过的人，怎么会是有福的呢？应该是很快乐的，很满足的，才是有福的嘛。那么因为当然神也喜悦，我们也喜悦快乐， 当然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天天在哭在难过，我们也不希望这样，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往往我们在哀痛难过爱莫能助，看到我们所喜爱的事或人离开受害，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不义的人在那里得意忘形，我们会哀痛，我们会难过。这个哀痛难过如果也叫我们到主那里去就有福了，因为我们会得到安慰。安慰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保惠师，也可以翻成安慰师。圣灵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圣灵给我们确据，我们内心一切所需要的正面的东西都从圣灵的安慰而来。所以我很喜欢讲也常常提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韩德尔的弥赛亚的男高音的那段唱的，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需要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被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是需要忧伤痛悔。如同大卫在犯罪以后，他表面上很好的继续作王，表面上很好的继续在圣殿里献祭歌颂上帝，不知道这样的表面上有多少时间，直到有一天拿单跟他讲，你在神面前犯了多大的罪，神的话刺醒了大卫，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他回去写了诗篇51篇，我们很熟悉这一篇诗篇里面很多句子，我们常常诵读，包括17节，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喜悦什么？神喜悦我们有好的成绩，神喜悦我们今年的11奉献非常的多，神喜悦我们今年带了很多人归主，神喜悦我们结了很多圣灵的果子，是神喜悦这些。但是如果这些叫我们自大狂妄看不起人，那就是有毒的。而神不希望我们难过悲伤痛苦，可是如果这个难过悲伤痛苦叫我们到神的面前，神喜悦这样的事。就是我们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富裕，我们的贫穷，我们的任何事都叫我们愿意到神面前，谦卑到神面前，就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慰。圣灵做的安慰是世人不能有的，圣灵给我们的鼓励是世人不能有的，圣灵给我们的责备也是世人不能有的，是有效的。各位，我们今天安慰有用吗？我们今天安慰，今天的话实在是太多漂亮的词藻了，都像心灵鸡汤一样，那个鸡汤淡得不得了，几乎没有什么鸡味了，没有什么力量。今天的安慰、鼓励、责备、称赞都非常廉价，但是圣灵给我们的安慰是真实的，给我们盼望和平安。如同路德有过的经验，路德是一个摩押人，我们今天在这里应该没有人有自己是摩押人的这种痛苦。我是摩押人，在以色列就等于是贱民了，我也不知道印度的贱民现在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我很难想象一个社会里面有最少1/4的人被称为贱民，这个字我听说翻译的是很准确的，怎么会用贱这个字来自称来称人呢？路德就是一个贱民。摩押人的来源不好，是乱伦生下来的，摩押人的历史不好，有过阻抵挡以色列的历史，所以摩押人到了以色列想来一定是被歧视的。然后他又是寡妇，他又是有一个寡妇做他的婆婆，寡妇是婆婆，自己是寡妇，又是被歧视的，他是底层里的底层。他在那里拾取麦穗就等于在那里讨饭，就等于在吃 像拉撒路一样吃人家桌子底下掉上面掉下来的渣子，他在那里做人渣一样的人。没有想到他碰到了波阿斯，波阿斯用上帝的话安慰他。路德听到了安慰说，主啊，我主啊，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其实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跟任何人一样，我们都有哀痛的那一面。我们不想讲，因为得不到真正的安慰。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哀痛，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慰，我们得到美好的安慰。第三个福气是第五节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就是得到土地嘛，承受地土就是得到房地产嘛。各位，谁能得到土地呢？谁能得到房地产呢？就是不温柔的人嘛。谁能得到土地呢？就是成吉思汗嘛，就是拿破仑嘛，就是亚历山大嘛，就是不温柔但是非常强悍，能够东征西讨，能够杀人如麻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征服，才能得到土地。现代不征服别人了，现代谁能得到许多的土地呢？ Donald Trump 嘛，就是土地开发商嘛。他们聪明，他们知道怎么买怎么卖。他们不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承受地土，跟其他的话一样，这基本上一定是属灵的，属灵的土地，属灵的祝福。土地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是财富的来源，得到土地就得到财富。那么我们能得到财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温柔的态度。温柔，圣经讲的，耶稣讲的这温柔，包括能够承受地土的温柔，不是懦弱，不是没有脊梁，他可以在神面前非常的刚强，他可以非常勇敢，他可以像罗马的军队的灵魂，就是百夫长一样，非常能攻善战，非常能够守住一个罗马士兵该做的事情。我们讲过好几次罗马百夫长的故事，今天不要多讲了。我们只讲有一个，其实圣经里的百夫长都有这种特质，不仅是勇敢高贵，而且对主非常的温柔。有一个百夫长仆人病了，他请耶稣去医治，耶稣说我去，他说主啊，不是要你自己来，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他对主非常的温柔，主要怎么做都是好的。我自己常常会想到，我就像那个圣经讲的无知的罗马，如果不用嚼环配头就不能驯服。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点像保罗，在使徒行传好像26章里面有讲，神提醒他，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中文翻得不大清楚，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保罗，其实我们都是像一匹烈马，不狠狠地鞭打我们就是不听。哎呦，我们有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铜墙铁壁，怎么打都不痛，怎么打都不肯悔改。各位，求主让我们对神能够温柔一点，他不必打，他一个眼神我们就愿意听他的，我们就顺服。这样的人对主温柔，主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畅行无阻的人，其实是刚强的，是坚强的，神会给他们一切的祝福，包括玛利亚。 玛利亚，我们基督教并不尊崇她，但是玛利亚的确是一个有福的人。路加福音1章38节，当玛利亚听到天使说的话，说神要借着她的肚子生一个救主的时候，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温柔，对主很温柔，很 tender， 很 gentle。 那个 tender gentle 在对魔鬼的时候是非常的强硬。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就没有婚姻了。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就没有家庭了。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就跟这个社会隔绝了，因为我是一个未婚的妈妈，这个世界不会接受。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的命可能都不保了，但是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是温柔的人，玛利亚万代要称她为有福。百夫长是温柔的人，百夫长的信心让耶稣都吃惊。圣经里还有一个温柔的人，就是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每个人都会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了不起，的确是，也真是惊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这个儿子以撒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上也扮演了很重要一个角色。创世纪22章第9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一段话的描述生动，但是也让人去思想。在整个这3天的路程，从耶和华指示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到要献祭的地方，有3天的路程。这3天的路程，我想亚伯拉罕是讲不出话来的。我想亚伯拉罕讲不出话来，但是恐怕要跟以撒常常强颜欢笑。再过3天，我要亲手把他杀掉了。我不太能想象一个父亲怎么样做这个事，我不能想象。即便希伯来书告诉我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还是很难的。然后到差不多要到的地方，以撒问了一个最真实但是最难回答的问题：父亲啊，我跟你一起献祭过很多次，我知道献祭要什么，我们都有了。献祭要柴我们有了，献祭要火我们有了，献祭要刀我们有了，献祭要羊我们忘了带了。亚伯拉罕能说就是你吗？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会预备，然后二人同行。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以撒一定感觉到这3天的路太奇怪了，怎么向来献祭的时候父亲都是很高兴的，这一次一言不发。我甚至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偷偷的哭过，或者被他儿子看到。不过我要讲的是最后这一幕，亚伯拉罕在那筑坛，应该以撒有帮忙；把柴摆好，应该以撒也有帮忙；捆绑他的儿子以撒，各位怎么捆绑？你怎么捆绑一个10几岁的孩子，你把他捆绑起来，而且圣经上说放在坛的柴上，好像是把他抱起来放上去，有这么轻松吗？以撒如果不顺服，以撒如果不像羊一样的顺服，这件事根本不可能的。亚伯拉罕那么老了，以撒那么年轻，要逃的话亚伯拉罕哪里追得到？我们年纪不算太轻，但是没有很老，每次看到家长在喂饭5、6岁的小孩子的时候追着跑追着跑，亚伯拉罕不可能献以撒的，如果以撒不温柔。以撒的表现实在像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被欺压 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哎，真的没有开口。在之前问过，除了问献祭的羔羊在哪里以后，就再没有说过话了。我们感谢主，以撒是一个很丰富的人，他的确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神给他祝福。他的确在属灵上面也是丰富的，虽然他不怎么讲话，但是他有美好的见证。第四个福气是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饥渴慕义，一方面我们也熟悉，所以就不常常思想饥渴慕义。什么叫饥渴慕义啊？就是对正义、对公平有一个强烈的盼望，强烈的希望社会、家庭、人对我、我对人是公平的，是正义的。这种心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看新闻会生气，就是觉得有人不义，那个不义，那个政治人物、那个媒体说话不诚实、不义，不一定伤害到我，但是我们会愤怒。那么我们的愤怒就像大卫一样，当他听到有一个有钱的人怎么不义的欺负一个穷人的时候，他说这个人该死。义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一个禀赋，我们每个人都饥渴慕义，我们每个人都见不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尤其那个不公平如果在我们身上。但是当人在罪恶里的时候，固然会饥渴慕义，更长的是饥渴慕利。我们求的是利，我们的正义感跟很多的政客、跟很多的媒体人物是类似的，我们的正义感很容易在利益之下就消失了，以至于我们常常成为别人觉得我们不义的地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如果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他对义的要求是神给我们的，他渴慕的是在神面前能称义，他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总统或者是制度的不好，他发现就跟第一个福气一样，他发现他灵里是贫穷的，我们是不义的。奥古斯丁说，不信主的人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怎么能够讲公义呢？最大的不义，义就是把人当得的给他，把神当得的给他。我们对神没有把他当得的敬畏给他，我们怎么是义的呢？我们不义，我们常常在不义的时候，如果那个不义给我们利益，我们就闭口；如果那个不义没有给我们不利，我们就生气，把我们的正义感发泄出来，这样不是神喜悦的。我们的义必须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以及神会为我们的预备。如果一个人渴慕上帝，渴慕上帝的义，那么会像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求的对，叩门就给你开门。可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到审判的时候，到主来的时候，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叩门没有开门，他就在里面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你看到没有？知道耶稣，参加过福音餐会，参加过聚会，但是不再寻求神，不再寻求神。各位，你记不记得你来教会的过程？可能今天也就是，我们来教会是寻求神的吗？ 我觉得很少啊。大概大多数我来教会是因为滴水穿石。什么滴水穿石？就是我太太天天念去教会去教会去教会，念得烦了，好了就去了，然后来了就在坐在那里生闷气，根本不想听，根本不想如坐针毡，快点走就比较好。可能我们都是这样，可能我们像我小的时候，我到教会是想打乒乓球，有人到教会，我父母到教会是要学英文，有人是要追女朋友。各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甚至我鼓励你到教会追女朋友，因为理论上最好的女孩子都在教会。我们都有不当的动机，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下，我们的动机会越来越纯正，我们越来越发现，原来教会里面最让我讨厌的上帝的话其实是最宝贵的，那就有福了，那就是真的饥渴慕义。从饥渴慕利到饥渴慕义，我们就一定会得到。南方女王就是一个例子，耶稣说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会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其实你看列王记上第十章，南方女王来所罗门这里基本上是来踢馆的，她本来是要来为难所罗门的，然后她看到了所罗门的场面，她看的那些金银那些排场，圣经上说她看的神不守舍。但是南方女王真是有福，她真是从错误的动机到看到不是最好的东西，到最后看到最好的。他跟所罗门讲说，你的臣子真有福啊，因为他们每天都吃这么好吃的。没有，他没有讲这个。你的臣子真是有福啊，他们每天惊艳到全世界最好的这些货财衣服，他也没有讲这个。你的臣子真是有福啊，他们在这里听你智慧的话，了不起，饥渴慕义。他听对了，他看对了，他从地极而来，本来是来踢馆的，他从地极而来，本来是老婆把他抓来，他实在是人，实在是要省一点麻烦他才来的，结果他来渴慕上帝了，那是有福的。第五个福气是在第七节，连续人的有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要提醒一下，不是我们做好事得到好报，是我们先白白得到好报，然后我们做好事。或者说，不是我们做了好事神再给我们恩典，是神先给我们恩典，我们就能做好事。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做主恩典要我们做的事。这里就是连续人，看到别人的不配不当得，但是他可怜，你就把他不配得到的给他，因为我们蒙了这样的连续。我们经验过我们对上帝的亏欠，我们还在经验，我们经验过我们的不好，我们还在经验，我们却有另外一个经验。刚刚我讲的经验是 experience， 我们经验过这些事，我们却还有一个经验，惊奇的惊，艳丽的艳，我们经验，哇，上帝对我这么好啊，我这么不配，上帝对我这么好，我欠了他1000万银子，他居然说免就免了，做梦也不想，也想不到。我们的生活要大方，要能连续，要能多走一里路，要能爱人，从大到小，从小到大，每一件事，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是蒙了连续的人。我们是可怜的乞丐，神却给我们丰富的 丰富的祝福，丰富的美好的。我们亏欠了我们的父亲，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只要我们回到神那里去，神连续我们，神的连续比我们想的多得多，他重新收纳我们为儿子，这种蒙恩怎么能叫我们不连续人呢？第六个福气是清心，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见神有什么了不起啊？看见神有什么了不起？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进入、有得到、有成为的意思。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得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成为神国的一份子。看见不只是看见，看见尤其是看见一个好东西，有进入、有得到、有成为的意思。因此在圣经里面讲到，人最大的福气，我们将来在永恒中的福气，就是在荣耀中永远瞻仰他的荣美。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但是各位可能你可以懂一点，能够看见主是恩典，是福气。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门徒说，以后我不会把自己显给每个人看，我只会把我自己显给爱我的人看。门徒就说，主啊，为什么显给我们看，不显给他们看？门徒的意思是说，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传福音很难呢。他说，你不要这么辛苦，你把耶稣显给我看，我就信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你显给他们看，他们就信了嘛。耶稣说，我不把自己显给不爱我的人看。难懂吗？其实很好懂。各位姐妹，你的身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只给你爱的人看。上帝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上帝有纯洁的爱，有丰富清新单纯的爱，神把自己显给他看。最明显的当然就是摩西，摩西想看迦南地，摩西想进迦南地，摩西想得到迦南地，可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我们清楚看到，摩西更想看到上帝。你把你自己的荣耀显给我看，我要看你，我要看到你。愿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把他一切的丰富的荣美显给我们看。第七个祝福是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也记得神的儿子这个名词不是一个，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好的名词。最早出现的时候，神的儿子是挪亚时代神的众子，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为妻。神的儿子似乎在开始是指着一些堕落的天使。我们也记得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魔鬼对他的试探就是问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有神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被神爱，你跳下去神会扶住你。这都是两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有神的能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被神所爱。耶稣在那个试探里所要表现出来的，以及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以至于一个百夫长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可能有神的能力，可能应该显出神的能力，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神的儿子也应该是被神爱的，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样是斩钉截铁的神的儿子？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候 你信靠上帝的人。在上帝丢弃你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丢弃我的时候，你还能跟神说，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美好，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就让人也跟神和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各位，我们始终需要圣灵常常光照我们，求主帮助，包括我这个基督徒，包括我这个传道人，包括我这个老基督徒多年的传道人，我们的信仰多么容易变成口舌，表面的，僵化的。哎呦，信仰，宝贵的信仰变成死板的教条，口号是最没有意思的。而你们必须为我们这些传道人祷告，传道人最容易最不信上帝，口头的口号术语很多，但是心中对主的爱，体会主的爱常常不足。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跟神和好，我们继续不断的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使我们乐意的主动的积极。当我们看到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他跟神并不和睦，他跟自己的灵魂也不和睦，他跟人也不和睦，我们就再次想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等一下也会为宣教士祷告，如同每个礼拜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士。这个世界与神为敌，这个世界人与人为敌，这个世界人与自己为敌，我们没有跟神和好，和好以后的那个快乐，和好以后的那个喜乐，像那父亲一样，像那个浪子家一样，圣经上说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就把这个和好的道理跟人一起分享。神的儿子是信靠神的人，神的儿子是让人信靠神的人，我们都做神的儿女。第八个福气就是第十节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九个福气可能跟第八个可以连在一起，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他们逼迫怎么会是好事，受人误解怎么会是有福，背黑锅怎么会是有福。我们做的是对的，特别我们做的是高举耶稣的，我们做的是像拿伯一样，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结果不但没有好结果，还不得好死，不但不得好死，死的罪名就是我们亵渎上帝，恰巧是我们不想做的事。可是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逼迫有一个好处，它使我们的信仰更纯。如果我们信了主，有很多好处，是有很多好处，今生来世的祝福，但是如果只是有这些好处，那么信耶稣是得到这些好处的管道而已。信耶稣不是得到一些好处的管道，耶稣就是我们的目标，他是道路，但是他也是目标。我们要信的真诚，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信他，不是有没有好处，有，绝对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所有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但是我们不是为那些好处，我们是为他自己。我举过好几次这个例子，想不出更好的，只好再举一次了。 什么叫做我只爱他自己，不是为那些好处，我们不太懂。那么不太懂，我就举这个例子。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家的女儿，她太有钱，她父亲太有钱了，追她的人非常多。她的苦恼就是，这么多男孩子都说爱她，到底他们是真爱她，还是爱她爸爸的钱？是爱她，还是希望借着跟她结婚得到很多的钱，能够成为他爸爸产业里的控制人？他苦恼，他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爱他的。问都说我爱你。各位，有一个办法他可以知道，但是很痛苦。如果他爸爸有一招突然破产了，仍然爱他的人就真是爱他。我们不希望突然破产，我们不希望我们被人辱骂，被人逼迫，被人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但是如果在这些情形之下，如果我们信耶稣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得到一切的坏处，我们还愿意信下去，你对耶稣的信心是真实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逼迫使我们的信仰更纯正，所以虽然逼迫不好，但是我们在逼迫中继续持守信仰，我们是有福的。愿我们都做有福的人。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的儿女真是有福。你的儿女的福气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好事，不在乎我们多么的敬虔。我们做你儿女的好处是我们蒙了连续，我们不好，我们邻里贫穷，我们可怜，我们不高贵，我们在社会上地位也并不好。就算好，我们仍然是自卑的。我们需要那个永恒的跟主的和好，永恒的蒙主的爱。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份永恒的祝福，我们真是有福的。愿我们常常彼此的祝福，常常也彼此的欣赏，你真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真是有福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谢谢。